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我们欢迎各位参加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年度转播。转播现场在犹他州盐湖城的会议中心剧场。我是杰森·威拉，目前担任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助理行政主管。我们感谢在场有七学员会长团及教会教育理事会唐诺·赫史东长老和他的妻子戴安，以及担任教会教育机构主任委员七十元金恩·克拉克长老。今天还有两位教会教育理事会成员来参加，一位是总会慈助会会长秦恩·宾汉姐妹和她的丈夫布鲁斯，另一位是总会女青年会长邦尼·奥斯卡森姐妹和她的丈夫保罗。我们感谢莅临现场的总会初级会会长乔伊·琼斯姐妹和她的丈夫鲍勃，总会主日学会长塔德·克里斯特弟兄和他的妻子凯瑟琳，总会男青年会长斯蒂凡·欧文弟兄和他的妻子珍妮，委员助理和理事会秘书马可武弟兄和他的妻子佩姬。我们也感谢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行政主管查德·韦伯和他的妻子克里斯蒂，以及其他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行政主管和他们的配偶。台下还有其他总会辅助组织的会长团成员和贵宾，感谢各位对我们这事工所发挥的影响力，很高兴你们今天的参与。我们非常欢迎各位教师、领袖和你们的配偶收看本场转播。这场转播会传送到大约150个国家，提供将近40种语言。我们感激教会其他部门的同工，感谢他们协助这场转播。本场聚会的开会圣诗是在圣诗选集第81首，耶稣每逢想念着你。音乐指挥是中央办公室训练服务部的但以理·里奇，管风琴司琴是中央办公室课程服务部的道格拉斯·格尔曼。在献诗之后，盐湖谷东部区域福音进修班校长的妻子法兰斯·戴维斯将做开会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很感谢有这个美好的机会聚在一起，获得启迪、提升和巩固，来做我们的事工。我们感谢您的爱子，我们的长兄救主，感谢有这荣耀的福音。我们很感谢能够教导，我们祈求在这个聚会中有您的灵与我们同在，使演讲的人和听讲的人都能够受到启发。我们这么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戴维斯姐妹，谢谢。今天聚会一开始，我们先来看孟孙会长在上次总会大会上所谈到有关摩尔门经的信息。各位在观看孟孙会长提出的邀请时，请思考这个问题：我个人可以做什么来帮助我的每一个学生在生活中获得这些应许的祝福？
今天早上我要谈的是摩尔门经的力量，以及在我们生活当中，身为教会的成员，我们需要研读、沉思并运用摩尔门经教导的迫切性。对摩尔门经要有坚定不移的见证是很重要的，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们生活在极为混乱与邪恶的时代，有哪些事物能使我们免于今日世上普遍的罪与邪恶呢？我要说的依然是对救主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有坚强的见证，能帮助我们抵达安全之地。如果你们没有每天读摩尔门经，那么请每天阅读。如果你们愿意透过祈祷阅读，并且真心渴望认识真理，圣灵就会向你们显明这本书的真实性。如果这本书是真实的，我郑重见证它的确是，那么约瑟斯密就是先知，他看过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摩尔门经是真实的，所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就是主在世上的教会，神的神圣圣职也已经为他儿女的益处和祝福而复兴了。如果你们对这些事情还没有坚定的见证，请采取必要的行动去获得见证。在这困难重重的时代里，拥有自己的见证对你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别人的见证对你们的帮助有限。然而有了见证之后，仍必须服从神的诫命，每天祈祷和研读经文，才能保有见证的生命力。我在主事工中的亲爱同工们，我恳请每个人每天透过祈祷研读摩尔门经并加以沉思。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就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抗拒诱惑，克服怀疑和恐惧，并在生活中得到上天的帮助。我由衷做这样的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听到孟孙会长说的这些话有什么感想呢？如果我们已经让75%的学生完成阅读经文的作业，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来鼓励更多的学生去阅读呢？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在阅读的时候获得孟孙会长所希望的那种经验呢？我今天要给我们每个人这样的邀请，请思考、计划、共同商议 你们如何帮助每位学生获得这些应许的祝福。我见证，当我们努力去造福神的每位儿女，我们会在生活中得到上天的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很荣幸能聆听演唱家达林·贝勒斯弟兄献唱，他也担任过福音进修班教师，他将演唱他改编曲《约瑟·斯密初次祈祷》，他的司琴是雅列·皮尔斯。之后的演讲者依序是最近被任命的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副行政主管格兰特·安德森，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训练服务部门主任罗利·纽伯。接着我们会站起来唱圣诗第167首《凭信心往前进》。
hear him. Oh, how sweet the word. Joseph's humble prayer was answered, and he listened to the Lord. Oh, what rapture filled his bosom, for he saw the living God. Oh, what rapture filled his bosom, for he saw
Thank you, Brother Bayless and Brother Pierce.
感谢贝勒斯弟兄和皮尔斯弟兄，你们唱得真美。我也感谢今天到场加入我们的贵宾，感谢他们为教会青少年和年轻成人，以及福音进修班和研究所所做的一切。我也感谢在座每一位，能够跟各位共事，真的是非常美好。我一直期待能与你们一同参与这场重要的聚会。在为会议做准备的时候，我请求主让我知道，他希望我们为他在课堂上以及家中的儿女做些什么，好让他们受益。在许多静谧的时刻，我感受到主赞许你们毫不懈怠的努力和所做的牺牲。我也感受到他有多么想祝福你们和你们的家人，以及祝福你们的学生对他的爱子有见证，并且爱他。这无法单靠更多或更好的课程、训练或科技成果来完成，因为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取代我们学生在生活中感受到上天的奇妙影响力。我们所盼望的成果全然是慈爱天父所施的恩赐，也需要天父在每个人生活中施行奇迹的大能才能实现。这需要我们运用更大的信心，因为奇迹的先决条件是信心。达林乌克斯长老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但是他接着说，有行为却没信心，这种信心是死透了。换句话说，我们一切的辛勤努力若不是凭着信心去做，就不能得到所渴望的结果，因为信心是行动的原则，也是力量的原则。我们加增并汇集而成的信心，向主表示我们依靠他，信赖他的大能，来启发、转变、强化、准备和保护这新生的世代。这份对救主加增的信心，能增强我们的教学，强化我们邀请青少年和年轻成人参与福音进修班或研究所或阅读经文的力道，甚至能够巩固我们与父母和圣职领袖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接下来几周和往后数个月，可否请各位与我一起祈求天父加增我们的信心？我相信他随时准备好帮助，只要我们愿意祈求。约瑟·斯密教导，为了运用对神的信心，我们必须正确了解他的特质、完美之处与品格，以及知道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所追求的事物乃是依照他的旨意。这两项都要求我们运用信心这项行动的原则。在最近的总会大会上，罗素·纳尔逊会长分享可以让我们达成这两项要素的 要求的一个方法。他说，我们越认识救主的传道和使命，越了解他的教义和他为我们所做的事，就会越明白他能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所需的能力。今年稍早，我请教会的年轻成人每周圣化一些时间，用来研读标准经典中耶稣所说所做的每一件事。我邀请他们将 Topical Guide 针对耶稣基督所引述的各项经文当作他们个人的核心课程。我提出这项挑战是因为我自己已经接下了这个挑战。在 Topical Guide 中，跟耶稣基督相关的主要标题和57项副标题旗下所列的每一节经文，我都读过并画上底线。结束这令人兴奋的活动以后，我的妻子询问我，这对我有什么影响呢？我告诉她，我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我想提醒各位注意此项邀请，因为我亲自见识过这种专注研读的好处，并知道我们更加了解救主并更爱他，对他的信心就会更加增。像我早先提到的，约瑟先知教导信心的另外一个重要要素，也就是学习将自己的生活对准主的旨意。为了说明这件事，请容我跟各位分享在座的母亲都能够了解的例子。希利斯特·戴维斯是三个孩子的年轻母亲，她的小宝宝每天夜里都会不时醒来。她开始祈求她和宝宝能够得到足够的睡眠，但是她的祷告似乎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所以她想更了解祈祷，想知道为什么她没有获赐宽慰。她从经文指南上学到，如果我们所愿的与基督所愿的相同，就真能奉基督的名祷告，然后我们祈求正当的事情，这样神才可能赐予我们。有些祈祷没有获得答复，是因为他们不能代表基督的愿望，而是出于人的私欲。因此希利斯特决定将自己一直在祈求的事情列出来，列出一份清单后，他意识到他的祈祷大多都是在祈求天父满足他的需求，也就是要求神改变他的处境。于是他决定再列一张清单，这次要写下他确定天父要赐给他的事情。当然这两张清单并非完全矛盾，因为神爱我们，也希望我们快乐。但是这个小小的练习却让他学会一项重要的真理，虽然他想改变的是自己的处境，但神却想改变他。因此他决定修正祈祷的方式，让他的意念与天父的旨意更加一致。他写道，我想出了一个公式来帮助我做祷告，这个方法就是，每当你祈求自己想要的又不太确定那是不是神要给你的事物的时候，就要加上一句，但如果没有的话，接着再加上你确定神要给你的事物。比方说，天父，请帮助我今晚能睡个好觉，但如果没有的话，请帮助我有足够的精力，让我还能心情愉快地努力去做。天父，请祝福我孩子的病情好转，恢复健康，但如果没有的话，请帮助我们信赖你，对彼此有耐心。天父，请祝福我能被朋友接纳，但如果没有的话，哪怕我感到被人排挤，也请帮助我待人和善慷慨。他接着说，我这样试了差不多一年，现在我可以说我祷告的成功率像云霄飞车一样飙升。我觉得我终于实现了祷告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我想要的事物和神谈判，而是要让自己的心意与神一致。另一个我意想不到的好处是，我不再像从前那样畏惧艰难的处境，害怕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因为我已经看到也感受到神回答了我的祈祷，不管我的愿望还是我的，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希利斯特的经验是个模式，能帮助我们的祈祷并运用信心这项行动的原则。明确地说， 信心不会剥夺我们的孩子或学生的选择权，信心也不会移除我们生活中的种种考验和挑战，但信心有助于我们好好持守，甚至从艰困的环境中有所学习，也会改变我们看待学生和子女的方式，以及为他们祈祷的方式。信心会改变我们在课堂上与家中互动的方式。信心会帮助我们在日益邪恶的世界中满怀着希望、快乐和乐观的感觉的态度。信心会创造获得个人启示的机会，也会给我们的教学带来力量。信心会将我们的见证传入所爱之人的心中。真正的信心会泯除自圆其说，会引人自省，引领我们真诚悔改，获得有意义的成长，促使我们不再一昧寻找期望他人改变的解决之道，并避开这种思想陷阱。比方说，有人会说，如果父母或教会领袖给我更多的支持，事情就会好转。这样的想法并不是仰赖救主，自然也不会获得他的力量，这不会创造我们所需要的奇迹。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真诚地祈求神改变我们，并将我们塑造成他手中的工具，我们就会有足够的能力去完成主的事工。即使在我们感到无法胜任和不胜负荷的时候也是如此。我年轻在准备传教的时候学会了这个道理，我一直觉得我会去传教，但在我年轻的岁月里，这个想法让我一直十分不安，因为我对于在众人面前说话一点都不自在。我有个阿姨，现在仍会说，在我十几岁之前，她都没看过我的眼睛，因为我总是低着头走路。国中的时候，我的一门戏剧课拿到了丙，那是及格边缘的成绩。我就是没办法站在全班同学面前，连照着写好的剧本念都做不到。我收到去墨西哥传道的召唤之后，我和哥哥被要求在青少年炉边聚会上演讲。我讲了大约五分钟，剩下的时间都是哥哥包办。如果说在所有教会中听过最糟糕的演讲是那一场的话，我一点也不觉得是一个夸张的说法。炉边聚会结束之后，有许多的人排队向我的哥哥致意，也有位好心的人从队伍中对我说，谢谢你，你的演讲很好，但我心里想，你人真好，但你骗不了我。我垂头丧气地回家，想着我怎么会希望自己能去传教，连用母语教导福音都做不来了，更何况还是要用我没学过的西班牙语。几天之后，我的心情依然沉重，我打开了经文，读了以诺的故事。如果各位有带自己的经文，可以翻到摩西书第六章。当以诺受到指示要去呼吁人民悔改的时候，在31节中说，他就在主面前伏在地上，并在主面前说话。他说，为什么我在你眼中蒙喜爱呢？我只不过是个少年，而且所有的人都讨厌我，我拙于言辞，为何我是您的仆人呢？以诺怀疑自己，显然对这个召唤缺乏信心。主在第34节中给了一个美好又令人安心的回答。主说，看哪，我的灵在你身上，所以你所有的话我都将认为是正当的。诸山要在你面前逃跑，河川要改道，你要住在我里面，而我在你里面，所以与我同行。就这样，虽然紧张不安，对自己没有把握，也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未来，但是我像抓住救生索般的紧紧抓住了这些话，生平第一次坐上飞机飞到墨西哥去传教。我在那里学到，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真的可以与主同行。我了解到彭孙台福会长说的没错，他说，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主的人必将发现主能使他们的生命更加丰盛。从以诺的故事，我还学到了其他有关信心的事。来听听经文如何描述这个拙于言辞、大家都讨厌的少年后来所发生的变化。在摩西书第7章第13节中写着，以诺的信心如此大，所以他领导了神的人民，而他们的敌人来攻击他们， 他说主的话时，大地震颤颤抖，诸山都按照他的命令逃跑，河川改道，并且听见旷野里传来狮子的吼叫，万国都非常害怕。以诺的话如此有力，神给他的言语的力量如此大。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拙口笨舌的男孩能做到的事，而是听起来像一个与主同行有信心的人挪开了山岳的故事。有时候我们用一动指针或是一动针尖来形容一个人所做出的微小而必要的改进，但是主并没有邀请我们移动针尖，他邀请我们移山。他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因为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无论那是真实的山或是比喻的山，这份移山的信心是另一个层次的信心。诚如陶德克里斯多长老所教导的，有一种信心的层面是由属灵的确证构成，且能引发好行为，尤其是服从福音原则和诫命的行为，这是对基督真正有信心的表现。然而有一种层面的信心不仅能够支配我们的行为，还使我们有能力改变事物的现状，以及让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我所说的信心不光是行动的原则，也是能力的原则。这种信心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所描述的，也就是以诺、亚伯拉罕、撒拉和摩西所运用的信心。先知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得刚强，并且借此信心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这就是以帖书第十二章针对艾缪莱克、尼斐、里海和艾蒙所描述的那种信心。这样的信心使得亚烈的哥哥对麒麟山说，移开，那山就移开了。如果他没有信心，那山就不会移开。最后甚至在基督来临之前，就有许多人信心极为坚强，不能不让他们在幔子里，而且他们真的亲眼看到以信心之眼看到的事物。这些令人难忘的故事都展现了信心作为能力的原则。但是最后的那个故事格外吸引我，他们在肉眼看到了那些东西之前，就先用信心之眼看到了。近代有个关于白汉阳会长的重要事迹，也是这样谈到盐湖圣殿所在之地的时候，杨会长说，我不太谈论启示或异象，但我只要说一件事，我在这里的时候在林中看到了圣殿，我从来没有看过那片土地，但是它的景象就在那里。能看到什么是可成就的，什么是主所期望的，能看到是这些东西是真正的信心所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旦我们有了这样受灵启发的眼光，我们就可以着手去做，运用信心去移山。你们能用信心之眼看见我们所需要的奇迹吗？你们能看见自己教导课程的时候更加信赖主，信赖他的话和信赖自己的学生吗？你们能看见学生离开教室后更加仰赖救主的教导和赎罪，更能抵挡罪恶，更愿意去做主吩咐他们去做的所有事情吗？还有，你们能用信心之眼看见有更多的年轻人，包括成员和不同信仰的人，都回应我们的邀请来加入这奇迹的行列吗？如果我们全体运用信心的行动原则和能力原则，主会做什么呢？在我结束演讲之前，我要分享最后一个例子。我在办公室里放了一座橄榄木的雕刻作品，因为它描绘了我最喜欢的一则经文记载，并且不时提醒我最需要的信心。这块木雕描述摩西差遣加勒和约书亚以及其他十名男子去窥探迦南地，然后回来报告的情形。其他十个回来的探子说，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因为他们缺乏信心， 探子中有人报恶信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伟人，据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但是约书亚和加勒回答说，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是百姓就像没有信心的探子那般，他们看不到主想要成就的事，也不愿跟从约书亚和加勒。由于缺乏信心，百姓继续在旷野流浪了39年多。当时前往窥探的12人中，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幸存下来，获准进入应许地。你可能会记得加勒的名言，当他和约书亚站在希伯伦山之前，也就是他们多年前窥探的地方的时候，他说，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由于他的信心，他和他的家人世世代代继承了那块山地。未来仍会有挑战，我们可能会受到试探而产生怀疑，回报一个充满恐惧和怀疑的恶性。少了对主的信赖，我们便无法抵达应许地。就像加勒和约书亚一样，我们必须离弃我们的恐惧，并运用信心来获得他留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必须将生活中每个挑战和考验当作加深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的机会。如果我们全体用信心和希望取代恐惧和怀疑，主会做什么呢？我相信他不仅会移动针尖，而且还会挪移山岳，让奇迹发生在教会的青少年和年轻成人的生活中。当我们的信心增加，我们所教导的人的信心也会增加。我知道天父会祝福各位，只要我们对他慈爱完美的儿子，这世界的救主、救赎主和拯救主运用信心，他也会祝福我们的学生。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主任委员金恩·克拉克长老用尼斐山书教导我们，谈到天使和小孩都被火围绕着。他教导我们，身为宗教教育人员，我们也应该被那神圣之火环绕着。各位都知道，摩尔门经有另一项记载，谈到人们被天上的火围绕着的情形。尼海和林菲被关进监狱后，记载着上说，他们好像在一片熊熊烈火之中，看啊，神的神圣之灵从天而降，他们好像充满了火。记载上也说，他们充满了说不出来和十足荣耀的喜乐。我今天的信息就是，身为宗教教育人员，我们不仅应该被火环绕着，还应该充满喜乐。学生不仅应该在课堂上学习幸福计划，也应该在我们身上看到证据，来证明这个计划是有功效的，证明遵行福音能带来喜乐。在生命树的梦里，李海向家人招手，要他们去吃那很可口、很令人快乐的果子。他的邀请既有力量，又很真实，因为他说的是经验之谈，他已经亲自吃过那果子，感受到那喜乐。戈登·辛格莱会长说，很重要的是在这事工中要快乐。我们教会里有很多不快乐的人，我猜想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是一个快乐的福音。我们可以借着在生活中接受圣灵，来拥有辛格莱会长所说的那种快乐，然后就会像经文中说的那样，过着幸福的生活。我要提出一些原则让各位思考，这些原则使得身为宗教教育人员的我能过着幸福的生活。这些原则并不艰深，也不是新奇的概念。而我之所以要谈这些，是希望能帮助人们在生活和教导时都能心怀喜乐。我的对象不仅是专业的宗教教育人员，更是那些暂时蒙召唤在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担任宗教教育者。许多年前，我读到宾塞甘会长一段话，深感困扰。他说，今天就要快乐，要知道，如果今天不快乐，可能永远都不会快乐。我心想，这怎么可能？悔改什么样呢？如果 我今天不快乐，难道就不能做点什么来改变吗？我深入思考后就觉得，甘会长的这个信息是，如果你不快乐，又认为只要换个环境就会快乐，那么你可能永远都不会快乐，因为快乐并不在于环境。有位作家这样说，我们往往认为只要换个环境去度假，去换个伙伴，换个工作，换个情况，我们就会比较快乐，比较满意。其实不会的。事实上，如果有着带来毁灭的心理习惯，或者说如果你不断希望情况会改变，那么不论你走到哪里，这样的倾向都会跟着你。拉曼和雷米认为自己的幸福系于环境，尤其是那些会让他们舒适的环境。他们在谈到自己在荒野中的旅程时说道，我们的妻子在旷野中生下孩子，受尽了苦难，只差没把命赔上。要是他们在出耶路撒冷之前就死掉，要比受这些折磨好。看啊，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旷野中受苦，我们本来可以享用我们的财产和继承的土地。是的，我们本来可以快快乐乐。我学习到我的快乐和幸福并不在于我住在哪里，被指派做什么事，和谁在一起工作，有什么样的学生，或有哪些机会没有来到。我并不是说只要保持良好的态度，你的挑战就会结束，人生就会一片光明。有时我们处在往往令人痛心的处境，几乎无法承受，但我见证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也能享有天堂般的心情和眼界，使得生活充满喜乐。阿玛书有一段经文这样说，这就是艾蒙和他弟兄的经历，他们在尼斐地的旅程，他们在那地的苦难，他们的忧伤，他们的痛苦，旁人无法理会的快乐。忧伤与快乐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蒙召唤的教师可能会希望自己有不同的召唤，而受聘的教师则可能希望自己会有不同的工作指派。这样想并无不可，但是请记住，并非只有愿望成真才能快乐。快乐是一种旅行的方式，而不是目的地。如果你一直认为那是目的地，你可能永远都不会快乐。一个人要如何在各种环境都找到快乐呢？我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我要提出很重要一点，感恩和能否过着幸福的生活息息相关。迪特·吴西多会长说，我建议我们不要为事情感恩，却要专注于在各种情况下都心怀感恩，无论那些情况为何，无论在周遭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可以心怀感恩，无论是在严寒冰封的冬日，或者是在暖和的夏日，我们都可以心怀感恩。各种情况下心怀感恩是对神有信心的表现，真正的感恩是希望和见证的表现。容我提出另一项帮助我在生活和教导中更加喜乐的原则。我工作了几年后决定要离开福音进修班和研究所。我做出那项决定是因为我认为自己无法和周遭的好教师们相比。我看到那些教师与学生互动良好，有学者的风范，既幽默又有自信，但是我在自己身上却看不到这些。最后我虽然没有离开福音技术院研究所，但我内心却一直挣扎，不知道自己的特质是否能够有效的教导和帮助青少年。杰弗雷·赫伦长老的妻子派翠莎·赫伦姐妹谈到我们独有的特质时说，天父需要的是我们真正的样子，其实我们会不断的成长蜕变，他刻意让我们彼此不同，好让我们即使有这么多的不完美，也能达成他的目的。当我觉得自己必须符合其他人所做的事，或符合我心目中其他人对我的期望时，就会感到莫大的痛苦。但是当我感到自在的做自己，并努力去做天父我对自己所期望的事，就有莫大的快乐。许多年来，我一直把这个经常安静沉思的派翠莎·赫伦拿来和坚定、生气勃勃、健谈的杰弗勒长老 和其他有类似特质人相比较，我从一些令人精疲力尽的失败中学习到，如果你不是个生气勃勃的人，却表现得生气勃勃，并会带给你快乐，这基本上就是自我矛盾。我已经放弃不将把自己视为有瑕疵的人，放弃这点使我能够自由自在地接受自己的方式和特质，并感到喜乐。主不知道如何帮助我了解到我的特质是为了符合他所给我的责任跟任务。我发现到我有源源不绝的活力能够帮助我做自己，但是当我沉溺在模仿我邻人的时候，我只感觉到挫折疲累，一直挣扎着逆流而上。我们试着去扰乱神为我们拟定的计划，就会让自己无法在这个世界上和神的国度中做出独特的贡献。谈到你要做自己，容我提出两项警告。首先，我不是建议我们要以我就是这样的态度生活。罗素纳尔逊会长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能改变人的福音。我应该热切地向我的领袖寻求建议，以知道可以如何改变，使我的努力能更配合我的特质来达成我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基督亲自吩咐我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但我不必成为像别的教师那样。我的特质在透过灵的恩赐加强之后，就能够对福音进修班和研究所的事工做出独特的贡献。第二项警告，我第一次到中央办事处接受一项新的指派时，我们那时的行政主管保罗詹森长老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接受一些指示和忠告。他在其中说到，不要给自己下定义。我当时就了解，这意思是说，要是我下了定义，界定了主要如何才能最好的运用我来达成他的事工，我可能就会限制自己成长与服务的机会。不幸的是，我却一再做出他警告我别去做的事。我尽力做他指派给我的行政任务，心中却不断抱怨，我又不是行政主管。我告诉自己，我是教师，应该在教室而不是在开会。经过一段漫长痛苦的过程之后，我才领悟到，我所谓的教导的渴望只是个借口，其实我渴望的是达成自己个人的需求。花时间和学生一起读经文会很有收获，但花一整天开会讨论各项政策则不尽然。但那不是重点，我做这项工作为的是个人的酬赏和成就吗？还是我在做时是会将眼睛专注于神的荣耀和目的？我希望各位能够比我那时候更有智慧，不要给自己下定义，也不要界定自己应该怎么被使用，要顺服天父的旨意，就会得到非凡的快乐。这是救主一再教导并体现的。这样的顺服让我想到另一项建议，来帮助我们的宗教教育人员过着幸福的生活。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真心想要顺服天父的旨意，当他被要求顺服主所使用，要在这世上指导他的事工的凡人时，就变得比较困难人。无论那是在知会、智联会，或是在福音进修班或研究所接然，我在工作中认识一些很能干的教师，因为领袖的一些行为，或因为不认同某些政策而受到冒犯，大起反感。无论那的不公平是真有其事或出于想象，这些教师都一直守着自己的伤痛，让他不断的恶化，不惜赔上自己的快乐。他们的伤痛往往转为尖酸刻薄，导致与他人失和，尤其是那些与他督导他们的人。尼尔麦瑟维长老曾写道，教会中的生活，以及我要加上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的生活中，意味着要经历与各种不同的领袖合作的经验，而且并非所有的领袖都一直很明智、很成熟、很灵巧。事实上，我们有些人就是像那一大代老旧的门把那样笨拙无用。我们所经历的一些磨练，实际上就是彼此折磨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耐心以及具有润滑作用的爱心是多么重要啊！我再怎么也无法充分强调，对宗教教育人员来说，耐心和具有润滑作用的爱心是多么的重要。对于这些找到快乐以及借着圣灵教导，都是不可或缺的。 裴道潘会长说，人若说自己是支持总会会长或总会持有权人员，却无法支持自己的主教，就是在欺骗自己。不会支持自己支会的主教和自己支联会会长的人，就不会支持总会会长。时间不容许我提出更多意见，但我相信这段话里有一项原则，不但适用于宗教教育人员，也适用于那些奉旨派领导他们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各位当中有人对行政工作、对某位领袖或某项政策怀有恶感，或厌恶那些受到检查或受到密切监视，我恳请各位要为你们自己的缘故把这些放下。那些不肯原谅他人、四处投诉对他人的不满或引起纷争的人，永远不会找到快乐。现在我要提出最后的建议。救主在去世前几个小时还在为使徒洗脚，并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举行，就有福了。我们在今生所能体验到的快乐，许多是来自舍己忘我、专注地为他人服务。对宗教教育人员来说，我们若将思想、渴望和努力集中在祝福我们的学生，就会找到极大的快乐。宾塞甘会长有一次对宗教教育人员说，曾说我们的年轻人的成长和发展应该是一件令我们着迷的崇高庄严事物。如果我们的重心偏离了学生，开始着重在自己的需求、舒适、成就或希望受到褒扬，就会大大减损地进行有效教导的力量，更别提会失去自己许多的快乐了。上个世纪有位新教的牧师哈利·富斯迪曾写道，有些基督徒把信仰背在腹上，那是一代他们必须背负的信仰及规矩，有时候这个袋子变得沉重，他们想把这个袋子卸下来，可是这样做就表示违背了旧传统，所以值得再把袋子扛起来。可是真正的基督徒并不背负他们的信仰，而是让信仰载着他们。因此信仰不是所背负的重量，而是一双翅膀，高举他们，帮他们飞越难关。信仰让这个宇宙变得友善，生命具有目的，希望可以实现，而且牺牲能够得到代价。信仰使他们免于恐惧、徒劳无功、沮丧、犯罪等等，这些都是人类灵魂的奴役者。当你见到一位基督徒时，从他开朗乐观的态度，你就知道他是真正的基督徒。我希望祈求每一个人都能够而言，如同事实上一样，福音会是翅膀而不是重担，好让你们能够被火围绕着，充满快乐，并且你们自己的幸福会邀请其他人来寻求并跟从你们幸福的泉源，即耶稣基督。我见证他是世上有史以来最快乐的人，并且他邀请我们来跟从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姐，我感谢今天有机会再次表达我对救主的爱，对各位的爱，以及对我们所教导的青少年和年轻成人的爱。裴道潘会长说过，我相信你为自己的挑战和职责所做的努力，已经让你的容貌刻上了基督的形象。事实上，你在教室里的那一刻，在得到启发而说话的当下，你就是他，他就是你。我记得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身为学生教师的我，得到强而有力的见证。我有幸在自己的职责上代表救主的这个想法，在我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的职业生涯中，不断激励我有渴望去教导，同时也是我职业生涯中的最高准则。张长老在最近一次的与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一系谈中教导我们，救主成为完美教师的一个要素是他能够教导5000人。他说，这是我们教师所寻求的奇迹，教导全班和每位班员。这需要关注全体5000人和个别的每个人，除了顾及一般的需要，也需要顾及个别的需要。 各位是否想过救主如何做到这一点？我要分享我教福音第二年的一个经验，主在那次经验中指导我，帮助我明白在课堂中代表他是什么意思。我教的一个班级里有个年约15岁的男青年，在前几天我就发现我没什么耐心容忍他调皮的个性。我感受到这学期会很漫长，因为我要去运用一项我当时没有的恩赐。我祈求自己有能力爱他和我所有的学生。第二周上课的时候，这位男青年站起来灵修，分享心得，也向全班稍微介绍了他个人的生活。我蒙得恩赐，用主的眼光看他，立刻感受到自己对他的爱增加了。他说他父母准备离婚，他的母亲不但离开教会，还反对教会。他讲着自己的遭遇时，我从他脸上看到了他内心的伤痛和困惑。我其实已经不记得他当时分享的灵性信息，但是我记得圣灵教导我的事情。那时候，我的脑海出现一个想法：脱下你脚上的鞋，因为我要让你走入人的内心。你是中性的姐妹，我信任你能影响这位男青年。我要你去爱他，就像我爱他一样。从那一刻起，我改变了，我的心改变了。我看他是看到真正的他，是神的儿子，具有神性潜能，拥有属灵恩赐，可以对我们的班级有很多贡献。在那个学期，他的行为没什么改变，但是我改变了。在那种改变的过程中，我们共享了一些美好的经验。我永远感谢这位男青年，也感谢主赐给我这个机会来改变我的心和我的眼光。天父不仅认识我们，也能满足我们每个人的需求，这一直让我感到无比惊奇。我知道他用完全的眼光看我，了解我，认识我，更重要的是他对我有完全的爱。我知道他看到我的神性潜能，他知道借着他的帮助，我会变得像他一样。我知道他也是这样相信你们，相信每个走进教室的男女青年。他用完全的眼光看待这些青年，要拯救他们每个人。他不会去看他们的外表和行为，而是选择把焦点放在他们的神性特质和优点上。他期望我们教师也这么做。今年我们要介绍一个新的优先事项，称为关注每一个人。这个优先事项的重点是让我们每个人培养基督般的能力，能看到每个学生的个别需要、长处以及神性潜能。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培养或加深基督般的能力，眼光要超越个人的外在标签和外表，学习去看到他们是拥有神性潜能的独特个体，而且这样对待他们。每位走进教室的学生都有各自的状况、需求和挑战，这些都会影响他们的学习经验。请务必记得，福音进修班或福音研究所只是在每个学生生活中的一部分，虽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仍然只是一部分。影响学生学习经验的因素包括学习方式、文化差异、身心障碍、吸引、亲人逝世、离异和哀痛。个人情况和标签不是用来界定学生，反而是让我们有机会去了解他们，像救主那样爱他们。我们的神圣特权和责任是付出更多，来协助那些背负重担的人，以及那些热切寻求全人类救主所给予的希望而来上课的人。我在沉思关注每一个人这项神圣责任时，从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教导中学到很多。我想跟各位分享我学到的三个教训。第一个教训，保罗首先教导属灵的恩赐，借此来教导关于基督的身子和每个肢体的价值。我在研读第一到十一节的时候，不禁想到，要像救主那样看待每个人的关键之一，是不是要先认出他们拥有一些需要被看到并且发挥出来的恩赐和优点？ 当我们这样看学生，就会认出并善用他们的优点，而不是专注在他们的弱点或不良行为。有时候学生的行为并不全然反映出个人的真正价值。教师可以培养一项简单的技巧，就是在立刻回应学生的意见或行为之前暂停一下，想想学生为什么这样回答，为什么做出这种行为的两三个可能的原因，真能让教师避免冲动行事，并且更认出学生的属灵恩赐。我们努力记住每个学生的神性潜能时，也必须认清个人情况或身心障碍都可能阻碍他们的学习渴望或能力。这需要我们更精心规划学习的经验，以便能够邀请并启发每个人运用选择权去发挥他们的属灵恩赐。这个过程不容易，但是当我们寻求主的帮助，他会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去帮助他的儿女。我的一个经验是，我透过一位不管在课堂上或课外时间都不喜欢读经文的学生，学到了辨认学生属灵恩赐的价值。他很有音乐才华，当我祈祷想知道如何帮助他时，主给我的回答是，尝试用一个我从来没有用过的方法。我给这位学生一份课程表，请他为每个课程找一首歌在上课时播放，来教导那个经文段落中的一项真理。因此他必须在课外时间阅读经文，来知道那些真理，才能找到适合的歌。这也让他有机会在课堂上为他在准备过程中学到的事做见证。短短几个星期，我看到这位学生不断对救主的爱增加，而且他参与课程的态度也奇妙地大为改善。他目前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不但要阅读经文，还要教导经文，而且还透过音乐分享他见证的恩赐。第二个教训，保罗强调每个肢体都有价值。听听他在第14到18节教导我们，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我很喜欢这个比喻，身体各部位要发挥各种不同的必要功能，手不能取代脚，耳朵也不能取代眼睛，每个部位都有独特且重要的作用，各有不同的贡献，身子要充分运作，每个部位都不可缺少。赫伦长老用了一个不同的比喻来教导这个相同的真理，他说，借着神的安排，在神的唱诗班里，不是所有的声音都一样，我们需要不同的声音，女高音、女低音、男中音、男低音，才能产生内涵丰富的音乐。当我们贬低自己的独特，或试图去迎合虚幻的刻板印象，我们就会失去神创造这个多样化世界时，刻意赋予我们的丰富多元的声调和独特的音色。为了有效地帮助每一个学生与我们在一起时就归信，我们必须相信每一位学生都有其价值，并且秉持这个信念去教导。谈到这些真理，我要邀请在座各位问问自己这两个问题：我真的相信我的每个学生都有价值，并且能有所贡献吗？我的行为是否反映出这样的信念？我祈求主会帮助我们更能秉持这个信念去教导。第三个教训，保罗教导我们应该对每一位班员同样关心。他说，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这节强而有力的经文让我反省，我是否给每位学生同样关注？我是否更重视那些看似比较有贡献的学生？我是否更容易去爱那些举手的学生，那些总是拿出经文，随时准备好做见证和分享好见解的学生？我是否更容易去爱，去注意那些爱我，喜欢上课的学生，那些总是准时上课，除非生了重病，否则绝不缺席的学生呢？ 有没有学生注意到我不是给每个学生同样关注？这对教室里爱与尊重的气氛以及课程的宗旨会有什么影响呢？当我们每个人都效法救主的榜样去看待学生，他们会更能够用救主的方式彼此看待。当我们努力在教导的时候代表救主，培养以他的眼光看待他人的能力的时候，必须记住：一，大家都有属灵的恩赐可以贡献；二，每位班员都是宝贵的；三，我们需要对每位班员付出同样的关注。我想再和大家分享我在思考这个优先事项为何必要时所学习到的事。在我们这个时代，敌人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手段高明地偷取我们的身份认同，不断企图掠夺我们的神圣身份以及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培养以救主的眼光看待他人的能力，好让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神性潜能。在这个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的混淆世界里，对主忠信。亚比该是经文中一位了不起的女英雄，她为这项能力做了完美示范。旧约形容她是聪明俊美的妇人，她嫁给拿巴这个凶恶的人。后来拿巴羞辱大卫并拒绝帮助他，于是大卫聚集他的人准备要杀害拿巴和他的家人。当拿巴的仆人告诉亚比该大难临头的时候，他立刻带了许多物品去迎接大卫。亚比该见到大卫的时候，在他面前伏于地叩拜，并且像基督一般为一个他没有犯过的罪负起责任，祈求大卫宽恕。亚比该在拿巴的身上看到什么，让他愿意为拿巴说话呢？他在大卫身上又看到了什么，让他说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在这个危难的关头，为什么他选择提醒大卫记得他的身份以及主所做的应许？亚比该运用信心采取行动，造成了什么影响呢？我很喜欢大卫对他的回答。大卫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相信在那一刻，就像潘会长所应许的，亚比该蒙得了在他的容貌上刻下了基督的形象。事实上，在当时那间教室的那刻里，在他得到启发而说出那些话的当下，他就是基督，基督就是他。我见证我们都有同样的机会，用神的眼光看待他人，帮助他们看到自己内在的神性。对于我的人生中那些在彰显基督般品格、树立典范的人，我对他们的爱与感激难以形容。首先，最重要的是我天使般的母亲，在他的眼中，我永远是一个拥有神性潜能和属灵恩赐的人。他一直都认为我能有所贡献，即使我并没有那样的表现，他还是不断努力地帮助我发挥潜能。许多圣职领袖向我传达天父的爱，提醒我记得自己的价值，因此让我的生命充满希望。教过我的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教师，很多人今天也在收看，他们在我身上看到了我自己看不到的特质，因为这些激发我、引导我归向救主的人们去关注每个人的榜样，我的工作生涯变得丰富美好。我永远感激主一直用各种方法让我知道，在他眼中我是一个有重要价值的人。他让我获得一些恩赐，并让我有机会运用这些恩赐来帮助他人变得像他一样。我知道主对你们每个人、对我们的每位学生也都是如此。 过去几个月，我在研读经文的时候，特别留意救主如何看待每一个人，并根据他所看到的来教导，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经验。我直接向主学习而有所改变。我邀请各位同样把握这个机会，他是完美的典范，有无数的例子告诉我们他是如何根据个人需求提供学习经验和内容，来帮助他所教导的人了解自己的神性潜能。我亲爱的朋友们，我祈求天父继续加增我们个人的能力，让我们能像他那样看待人，能像他那样去爱人，像他那样采取行动。我祈求我们会寻求这项恩赐，并找出方法来获得或加强这项恩赐。我祈求我们每天站在学生面前时，会继续努力使自己的容貌蒙得救主的形象。我知道只要我们寻求他的帮助，就可以培养这项恩赐。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other
Webb. 韦伯弟兄，安德森弟兄，纽伯姐妹，我们爱你们。你们今天的信息让我们蒙受的祝福。现在我们很荣幸聆听主任委员金恩·克拉克长老演讲，接着是唐诺·赫史东长老， 克拉克长老于2015年4月4日蒙支持为总会持有权柄70元，自2015年8月起担任教会教育机构主任委员。他在哈佛大学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于1978年于哈佛商学院任教，于1995年出任该学院的院长，直到2005年夏天为止。那一年他被任命为杨百翰大学爱德荷分校的校长。他与苏韩特姐妹结婚，两人育有7名子女。唐诺赫史东长老于2000年4月1日蒙支持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持有权柄70元。2009年4月4日成为70元会长团成员，自2012年起在教会教育理事会服务。他毕业于杨百翰大学，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他被召唤为教会从事全职服务的时候，担任赫史通集团总裁。该集团是不动产咨询公司，总部设在夏威夷檀香城。他与戴安·克里佛顿结婚，育有4名子女。在赫史东长老演讲之后，我们会唱中文圣诗75首《我救赎主活着》。之后由北戴维斯区域福音进修班教师麦克斯·彭德雷顿做闭会祈祷。
能对全球的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这个大家庭演讲，真是一个祝福。我深爱你们，感激你们，感激你们所做的一切以及你们的为人。我祈求在我们的眼前的伟大事工中，主能够赐福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教导、准备、提升比巩固新生的一代是一项重要的事工。我感受到这事工的迫切与沉重。主的教会中的青少年与年轻成人面对着许多艰难的挑战和许多美好的机会。他们周遭的世界到处是强大的科技，既被用来做伟大的好事，也被用来做可怕的坏事。许多年轻人身处的国家面临战争跟战争的风声，恐怖的行为、腐败、家庭瓦解、政治及社会的分裂、物质世俗主义，还有贫穷、疾病与饥荒的摧残。在这样的骚动和动荡之中，主耶稣基督正在为他的再度来临准备他的国度和人民。他带着大能在全地运行，聚集分散的以色列人，建立他的国度和建立锡安。他向教会中的青少年和年轻成人伸出爱与慈悲的手臂，邀请他们在生活中接受他的医治、强化与救赎的大能。善恶之间的战争从前身开始，持续到后期时代，越来越激烈。在这场战争中，新生一代的青少年与年轻人不是留守在后方，而是站在前线。他们在主伟大的事工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这让我想到各位，你们和这新生的一代站在前线。当我想着你们，还有你们每天给主的教会数十万青少年与年轻成人的影响，我就想到尼斐曾经遇见我们这个时代。我尼斐看到神的羔羊的大能降在羔羊的教会的圣徒身上，也降在那分散到整个地面上主的约民身上。他们在极大的荣耀中以正义并以神的大能武装起来。尼斐描述了一个神圣的过程，而你们是这个过程中的关键人物。我希望你们在思考自己教导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的情形时，能够想到这个经文。神宝贵圣 神宝贵的圣约儿女变得正义，获得神的大能与荣耀。在这个神圣的过程中，你们是他手中的工具。这就是各位在做的事，你们教导这些美好的年轻人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们帮助他们在圣旨中，在圣殿中，在圣灵的陪伴中，在神圣经文中，以及神圣圣约与教义中接受神圣能力。这是神的大能，神把这能力赐给他心爱的儿女，好让他们能够怀着对神的信心与希望去爱、教导与服务，终身从事他的事工。有时候要把尼斐这个激励人心的愿景与各位在清晨6:15上课的福音进修班，或是在许多疲惫大专生参加的晚间福音研究所联想在一起，可能很困难。我曾经一次在一大早教过睡眼惺忪的青少年，我也很清楚疲惫不堪的大专生是什么样子。但我也见过那些青少年和大专生在爱他们的教师借着主的灵教导后所发生的转变。我见过教师像那种开启经文的力量，帮助他们以主的方式深入学习之后，他们的心与灵魂发生了什么转变。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的每个孩子都经历过，现在我的孙子女也正在经历。各位所教导的青少年和年轻成人都很棒，但我们需要他们有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圣职和圣殿的祝福，去传教，在圣殿中结婚，建立永恒的家庭，在主的国度中服务，并成为世界的光。这意味着各位需要在自己的工作上日益精进，主需要你们在这项伟业中更有能力，也更有效率。今天我要与各位分享几个想法，希望能够帮助各位在追求那项神圣目标时对各位有所注意。我的信息很简单，我们需要进一步帮助教会中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在主耶稣基督里体验到喜乐，体验到真实的灵性喜乐。我相信要做到这一点，最好是以主的方式深入学习基督的教义。我要向各位见证，深入学习基督的教义能因此因主而喜乐。正如纳尔逊会长曾教导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感受到的喜乐并不在于生活的环境，而在于我们生活的重心。我们若将生活的重心放在神的救恩计划以及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上，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或没有发生什么，我们都会感到喜乐。喜乐来自于神，也因神而来，他是一切喜乐的泉源。这是我们年轻人需要感受到的喜乐，能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抵抗邪恶，激励他们去做正义的人，让他们渴望一直有圣灵为伴，并使他们更加接近主。救主在摩尔门经中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模式，来帮助学生找到因他而来的喜乐。因此举起你的光照耀世界，或者是学生，看啊，我就是你们要举起的光，那就是你们见我所做的事。看啊，你们已看到我向父祷告，你们也都见证了，你们也看到我命令你们一个也不要离开，却命你们来到我这里，好让你们感觉也看到你们也这样对待世人或者是学生。救主在满地父圣殿向人民显现时，他爱他们，教导他们他的教义，并祝福他们。人民感到极大的喜乐。在这段经文中，教主招呼你们归向他， 并借由圣灵的能力看着他工作，感受他的爱，体验他的喜乐。然后他命令你们将所看到、所感觉到的带给你们的学生，要爱他们，教导他们他的教义，邀请他们来归向他，并感受他的喜乐。你们若有耶稣基督的爱、教义、光和喜乐，就能启发并鼓励学生去找寻他们自己与主同在时的个人灵性经验。深入学习基督的教义才会带来喜乐的学习，并且必须以主的方式来完成。深度学习是以整个灵魂来学习，用脑、用心、用身体，也用不死的灵来学习。深度学习能提升学生们做三件事的能力。第一是知道并了解，这是同时要用脑和用心领会的知识。以运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为例，学生学到对基督的信心是一项行动与能力的原则，在圣灵的见证下，他们感觉到这些原则的真实性，开始看得更清楚，有更深的渴望，因而在心中更完全地了解这项原则如何在他们的生活中运作。第二，采取有效的正义行动。学生学到如何在生活中运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这项原则，就会实际去做。比如说，他们会决定运用对救主的信心，鼓起勇气去邀请朋友阅读摩尔门经。当他们怀着对主的信心行动时，他们对主的自信会增长，主也会祝福他们，赐给他们更大的信心。第三是变得更像天父。潜移默化是学生在人格和本质上改变的一个过程，要借由耶稣基督的救赎力量与强化的力量来达成。把这道理用在对救主的信心这项原则上，就是说学生会渐渐变得越来越忠心。当他们持续不断成长，对基督的信心更加认识和了解，运用对主的信心去做主希望他们去做的事，并寻求主的恩赐与祝福，来变得更像救主时，对基督的信心就成了他们人格的特质，也就是他们的为人。深度学习的这三个面向会互相交互作用，并彼此增强。成为忠心的人会让学生更有能力知道和了解，更深入了解则能致力更有效的行动，而后带来新的见解，塑造更坚强的人格。深度学习的每一个要素都蕴含着极大的喜乐，也就是因为新的领悟而喜乐，因为正义行动而喜乐，因为变得更像父与子而喜乐。以主的方式深入学习，既简单又有力。主这样描述如何以他的方式来学习：如果你们的眼睛专注于我的荣耀，你们的全身必充满光明。预备自己，圣化自己。你们要彼此教导国度的教义。你们要勤奋地教导，我的恩典必伴随你们。你们要勤奋地寻求并互相教导智慧的言语，借着研读也借着信心寻求学士。在你们当中指定一位教师，不要让大家同时做发言人，只让一人发言，而大家都要听他说话，好让所有人都能彼此启发。最重要的是，你们要把仁爱的约束穿在身上。教义和圣约第88篇中这些美好的经文指出了以主的方式深入学习时三项交互作用且彼此增强的要素。第一是勤奋的学习、寻求、预备及服从。第二是聚在一起 彼此教导，穿上仁爱的约束，在一位受灵启发的教师引导下，伴随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第三，是借由圣灵的力量而获得启示、灵感和其他属灵的恩赐。以主的方式教导的教师扮演着主动且受领启发的角色，帮助学生参与深度学习的各项要素有两件事是必要的。第一，你们要有圣灵为伴；第二，你们要爱学生。你们有现成的美好资源，就是福音教导与学习手册，来帮助你们教导，让学生能以主的方式来学习。所以我要给各位一项功课，我要你们以深度学习的角度去研读这本手册，尤其要注意能带来喜乐的基督教义。当你们以喜乐为目标，了解如何深入学习，你们运用手册中的有力原则的方式将会有所改变。例子有很多，让我举三个简单的例子。你会要求学生做好准备，准备好来班上彼此教导。你会将帮助学生发展基督般的特质置于优先顺位。你会将喜乐定为课堂上的共同目标，学生们将定期分享他们喜乐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知道你们已经做了许多惊人而美妙的事，帮助学生将那耶稣基督的福音深植在心中，并体验在主里的喜乐。我知道你们的牺牲与付出，主也知道。我要以三个邀请来结束今天的演讲。我知道如果你们依照这些邀请去做，就能帮助学生更深入的以主的方式学习，并且在主里面体验到更多的喜乐。第一个邀请是永恒的身份及目的。我邀请各位帮助学生认识他们真正的身份，帮助他们看到、感觉并知道他们确实是神的孩子，是神心爱的儿女，帮助他们了解家庭治全世界文告的意义与内涵。其中宣告你们每一个学生都有神圣的特性及目标，永恒的身份及目的。请帮助他们在心中深深感觉到他们是在经验城市体验的神的灵，提救主及耶稣基督为他们受苦并死亡，好使他们能迈向完全，终而达成神圣目标，成为永生的继承者。那就是天父为他们所定的计划，请协助将神的计划真实地呈现在他们的眼前，教导他们，他们是天上父母所生，要学习成长并变得像他们一样。学习对前生和今生的目的，以及对他们永恒救恩，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需要学习属神和属世的事物，好使他们能在生活中实现神的目的。帮助他们看到学习这件事在神的永恒计划中是必要的，对他们的永恒目的和神事目标来说也是如此。第二个邀请是以主的方式深入学习。我要邀请各位去帮助你们的学生学会如何去以主的方式学习。你们要以身作则，最有效的方法是用你们的教导方式来教导他们。怎样才是以主的方式学习？如果你让他们有机会体验到以主的方式学习，他们就能够学习到主的方式，否则他们就学不到。 我希望各位都能以身作则，教导学生以主的方式学习，但我也希望你们能直接且刻意的以主的方式教导他们。精通教育里有绝佳的机会这样做，里面提到获得属灵的知识的原则，正教导了如何以主的方式学习。当你一整年中教导那些原则时，就是在教导学生如何以主的方式学习。那项教导也适用于福音研究所的课程，并请帮助学生明白主的方式能运用在他们所学习的每一件事情中。他们在中学或高等教育学校所看到的学习方法是由学校老师来决定，但是你们的学生永远都能主动参与，勤奋学习，并且蒙得圣灵为伴。邀请你们的学生带着圣灵去学校上课，邀请你们的学生带着圣灵去学校上课。第三个邀请是悔改与学习。我要邀请各位教导学生，悔改对深度学习至关重要。悔改是一个个人学习灵性成长的过程，主在这个过程帮助我们变得更像他。耶稣基督的救赎力量和强化力量在你们学生的生活中做工，向他们展现主的慈悲和他的恩典，他们就能因此以主的方式学习。请你帮助你们的学生明白，借由悔改的这项神圣过程，他们能时刻变得更像救主。有时候悔改是要停止再做某些事，有时则是要开始去做某件事。请帮助他们，帮助他们知道，悔改不仅是告诉主和主教自己做错了什么而已，犯罪就是远离主，悔改呢就是归向他。悔改需要心思和意念上的改变，针对你的学生个人情况，在生活中做出特定的改变。但也请教导他们，悔改可以持续祝福他们，那是主帮助他们一辈子能做得更好，也成为更好人的方，更好的人的方式。想要更好，就要改变和成长，那就意味着他们需要悔改，更完全的归向救主，时时刻刻将自己的心更完全的交托给主。那种归向和交托的过程是一辈子的，是深度学习的关键。我要给各位这项应许，如果你们教导学生了解他们真正的身份，如何以主的方式深入学习，还有悔改的神圣过程，他们将会深入地学到基督的教义，他们对主的信心与爱将会增长，他们会在主里享有喜乐。你和你的学生都将体验到主的这项奇妙应许。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要把我的灵给你，启发你的心智，使你的灵魂充满喜乐。我知道这个应许是真实的，我要向各位见证，父神是活着的，耶稣是基督，他活着，这是他们的神圣事工。我这样见证并留下我的爱给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们，很高兴今天能够参加这场祈祷会的转播，与各位福音进修班和研究所的领袖和教师，以及你们心爱的伴侣共聚一堂。你们住在世界各地，我们曾和你们一些人会面，你们都很了不起。我相信这是有原因的。首先，教会只聘请合格的人，配称持有圣殿推荐书，教学能力有目共睹，并得到教育理事会等不同层级人士推荐与核准。蒙召唤的教师可能不像聘雇的职员那样经过严格的考核，但根据我的经验，各地的领袖总是召唤最好的人教导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第二，你们沉浸在基督的教义中， 那就是尼腓所说的父子圣灵唯一而真实的教义。教导这项教义能不断鼓励我们奉行教义，这也是为什么你们都这么优秀的原因。大家再接再厉，我们都属于福音进修班这个大家庭。32年前，我被召唤为夏威夷檀香山支联会会长。那时候我们最小的孩子只有18个月大，四个孩子中最大的也才只有11岁。我的工作繁重，我们都快要忙不过来了。后来支联会负责协调福音进修班事务的人来找我们，他们了解我们的子女都还小，所以不太有把握，支支吾吾的说，你们觉得，贺时中姐妹可不可以教福音进修班？我们不习惯拒绝召唤，所以深深吸了一口气说，没有问题。我们家庭就开始一段忙碌不堪却又甘之如饴的日子。我的妻子戴安今天坐在我的旁边，平常早上4:30起床，准备清晨6点上福音进修班，所以我要负责叫孩子起床，帮他们洗澡、穿衣服、准备早餐，一切就绪，等戴安早上7点把车子停进车道，我就可以去上班，由他载几个较大的孩子去上学。我们这样过了8年，直到戴安被召唤为女青年会长。5年后，福音进修班协调员再度敲我们家的门，请求我们说，今年有一群高三的学生很难教，可不可以请贺时中姐妹再来教福音进修班？就这样8年再加3年，直到新格兰会长打来一通电话，他才卸任。我被召唤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我们奉召到日本执行第一个任务，所以各位蒙召唤的教师不要随便希望卸任，你不会知道下一个是什么。回想那段艰难忙乱疯狂的日子，我们心中充满喜乐和感激。丹非常爱他福音进修班的学生，学生也爱他。他当过我们每一个孩子的福音进修班教师，也教过我们的外甥和外甥女，其中一位目前是福音进修班福音研究所主管，希望他也参加这场转播。还有这项吃重的教学工作加深大安的福音知识和见证，我和家人也都因此而获益。这也让我有机会在平日的早晨有一段固定也是每一天唯一的时间与孩子们相处，那对我是莫大的祝福，我相信对他们也是。你看，我们最沉重的一些负担都变成最美好的祝福。很高兴今天在场还有几位我非常敬重的同事。我在教育理事会和理事会的执行委员会服务，每个月都和美好的主任委员兼克拉克长老以及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优秀的行政主管查德韦伯开会2次。任职于福音进修班及研究所这个机构的人，你们有很好的领袖在带领你们。大多数的人都知道教会的教育理事会的主席是多马孟孙会长，成员包括亨利艾宁会长和迪特乌西铎会长。达林乌克斯长老也是理事会成员，并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还包括杰弗瑞赫伦长老、秦恩宾汉姐妹和邦尼奥斯卡森姐妹。教会对教育的重视以及提供的资源一直让我惊讶不已。你们在教会青少年的灵性教育上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我要与各位分享一些想法。我已谈过基督教义的博大精深，教会如何协助成员了解并奉行基督的教义呢？ 换个方式来问，使徒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定下的优先事项是什么？要知道这些优先事项，一个方式就是了解救恩的事工，知道手册第二册为救恩的事工提供最简洁的定义。请记住，教会指导手册是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核准的。上面说，耶稣基督的教会成员被派遣去为了世人的灵魂的救恩，在他的葡萄园里工作。救恩的事工包括教会成员传道事工、归信者存留、使教不活跃的成员恢复活跃、圣殿和家谱事工以及教导福音。教会指导手册为这些优先事项提出另一项精辟的见解。我们在教会的宗旨标题下读到，神组织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目的是为了协助他的事工，以促成他儿女的救恩和超生。教会邀请所有的人归向基督，在他里面成为完全。归向基督这项邀请是给所有曾经活在世上以及将来会到世上的人。手册进一步说，为使教会达成协助个人和家庭有资格获得超生的目的，本教会将重点放在神指派的责任上。这些责任包括帮助教会成员遵行耶稣基督的福音，透过传道事工聚集以色列民，照顾贫困者，以及透过建造圣殿和执行替代教仪，帮助以事者获得救恩。也就是说，救恩的事工和这些神所指派的责任基本上是一样的，而且应该指导我们在教会中做的每一件事，包括教导我们的青少年，也可以说特别是这件事。追根究底，我们不论为自己或家人所做的事，以及各位在目前职务上所做的事，都是在教导救恩的事工和神所指派的责任，要帮助神的儿女归信。就像亚伦和兄弟艾蒙、奥姆乃和海姆乃那样，凭着启示和预言之灵以及神的大能教导，使许多人相信你们的传道而归信主，从此没有叛离过。总会会长团指示父母及青少年领袖说道，各位盟主召唤来帮助青少年归信福音。我们相信，只要效法救主的教导方式，我们的青少年对福音会有更深的了解，进而归信。因此，青少年的教育不只是教导他们历史，而是教导他们能激励他们采取行动的教义。我们的职责是成为神手中的工具，让他们不仅听到，还感受到，进而做到。我们的职责是要互相教导和启发，这样就能约束自己完全圣洁的行事。我们的职责是要教导信心，进而悔改。这类的教导怎样进行是最好的呢？主的教会有一个既定的模式，那就是让我们充分参与公开崇拜、家庭崇拜和个人崇拜。请容我分别说明这几项崇拜。公开崇拜，我们神的儿女主内兄弟姐妹或一群圣徒聚集在一起，就是公开崇拜。这些崇拜有时候规模较大，如支联会或甚至是总会大会；有时候比较小，如定额组女青年或慈助会聚会、福音进修班或研究所课程。今天的祈祷会是一种公开崇拜，我们在这些聚会中祈祷、教导、做见证和启发，都是为了更加认识天父耶稣基督 和圣灵，然后我们有责任把日渐增加的知识转化为智慧，不断缩小认知和行为之间的差距。圣殿崇拜是一种神圣的公开崇拜方式，因为直接涉及教仪和圣约，让我们和神连结在一起。你与圣殿和你的圣约之间的连结有多紧密？你经常用这神圣的公开崇拜方式来增强知识和智慧吗？你是否帮助你教导的人和圣殿连结？你是否鼓励青少年保持配称，并持有限制用途的圣殿推荐书，并在地理位置可行的情况下尽可能去圣殿吗？透过搜寻家庭名字以及到圣殿代替祖先接受洗礼和证实来参与救恩事工，就能让他们有机会接受属灵的指引。在圣殿以外，圣餐聚会是最重要的公开崇拜聚会。除了教会一般聚会所包含的崇拜活动，圣餐聚会的核心是领受圣餐的教仪。聚会开始和结束时，特别是准备领受神圣的圣餐时，我们唱歌和祈祷，我们是否充分参与？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是否专注在此，或是分心去想其他的事情？手机关掉了吗？仪式进行时或圣餐聚会任何时段，我们忙着发简讯和推特吗？我们叫年长的人在发送电子邮件吗？演讲者，特别是口才不好的演讲者，在说话时，我们是否傲慢的充耳不闻，心里想着我以前都听过了？我们要是犯这样的错误，就等于在减低或消除我们与圣灵沟通的能力，却纳闷自己在圣餐聚会或教会其他聚会中没有受到启发。在归信的路上，公开崇拜是协助每个人的大好时机，也包括青少年在内。家庭崇拜，公开崇拜应该能促进家庭崇拜。1999年，总会会长团劝告父母和子女要将家庭祈祷、家人家庭晚会、福音研读和教导，以及有益身心的家庭活动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其他需要或活动，无论多值得或多合适，也绝不可被允许来取代此项神赋予的职责。这职责唯有父母和家庭才能充分的履行。当然，多年来教会领袖在各个场合都一再教导这个相同的原则。我们生活在忙碌的世界，我到各地的教堂去拜访时，常常私下问当地的领袖，这些美好的后期圣徒，他们做家庭祈祷、开家人家庭晚会吗？会不会全家人一起学习福音呢？通常我得到的回答是尴尬的表情和解释，我们太忙了，孩子的学业和课外活动、音乐和其他的课程、社交活动和教会聚会及活动，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夫妻俩为了工作、教会和其他的事情也忙得焦头烂额，一家人很少有时间聚在一起。总会会长团提出的忠告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忙着做一些好事，而没有时间做真正重要的事情，就要想办法解决。归信的父母建立家庭崇拜的习惯，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子女，从小就更能感受到圣灵的影响，然后一直跟随着这个正义的榜样。我们在教会的教导也能适时支援家庭中的教导。除了在自己家中持之以恒且有成效崇拜外，青少年的教师也要适度敏锐地鼓励学生在家中崇拜。 有些学生的家庭在这方面已经行之有年，你只要站在一旁默默加油打气。有些学生的家庭因为各种原因，例如学生是家中唯一的教会成员或唯一活跃的成员，或者学生的家庭会定期参加教会聚会却不重视家庭崇拜，教师不用一肩扛起甚至领袖和父母的职责和责任，而是要透过身教和言教教导正义的模式，帮助青少年找出方法来鼓励家人培养定期进行家庭崇拜的习惯。个人崇拜归信终究是靠个人的努力，公开崇拜引导我们进行家庭崇拜，家庭崇拜引导我们做个人崇拜，这包括个人祈祷、个人研读和自我省思自己与神的关系。人怎么会认识他陌生的、远离他心中想法和意念的主人呢？陶德·克里斯多长老说，有崇敬的感觉很重要，原因很简单，如果对神圣的事物无感，就会失去他们。没有前进的感受，态度就会越来越轻浮，行为越来越散漫，他们会漂浮和神订立的圣约所提供的安全港湾，对神负责的感觉会消退，然后全然遗忘。从此他只关心个人的舒适和满足自己无止境的欲望，最后他会鄙视神圣的事物，甚至鄙视神，然后就会鄙视自己。我们都明白，透过案例麦基洗德圣职，接受恩道门传道，圣殿婚姻和养育正义的家庭的评量项目来预测灵性成就，最好的指标是男女青年是否在年轻时就有个人的灵性经验，感受到圣灵的影响。在福音中活跃比在教会活跃更为重要。你教导的每一堂课，带领的每一次讨论，在走廊上和学生的每一个互动，目标都是让圣灵做真正的教师。正如救主的教导，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能够按照个人的情况提供信息，让每一个人都被真理之灵所启发，这样我们教导救恩的事工以及神所指派的职责时，如果用启发、鼓舞、激励、引领的方式，就能帮助我们所教导的人对天父和耶稣基督以及他的赎罪有坚定的信心。我要对你们这些伟大的宗教教育者说，谢谢，谢谢，谢谢。请代表教会的领袖，感谢各位。请过着配称的生活，照顾家人并侍奉主，特别是照顾宝贵的新生世代。在使徒的指导和全要授权下，积极参与救恩的事工及神所指派的责任，就能提升我们，激励我们。我要宣告，高天的传承是何等荣耀，而我们能获得永生，这恩赐是神一切恩赐中最大的。我见证伟大的耶和华出生为耶稣，头衔是受膏者耶稣基督， 我见证他无与伦比的赎罪，使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我们所教导的人要胜了世界，用完全光明的希望度过这最艰难的属世环境。有了复兴的福音和复兴的教会所带来的祝福，我们就具备所有需要的一切，来帮助我们听到、感受到和做到。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感激能够全世界的人聚集在一起，能够被属神的男人跟女人所教导。我们感谢你有这个机会，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个时间能够去教导，跟这些年轻的人一起肩并肩，他们是这教会及福音的未来，帮助我们能够做所有的一切来坚强他们，帮助他们了解这重要的教义福音，摩尔门经的真实性以及其他的经文，也帮助我们能够专注在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感谢今天的美好的音乐还有这些见证，特别是非常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现在让我们能够起而行，去做那些我们知道正义的信。我们这样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